YouTube 同埋乾淨世界嘅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睇财经世界嘅节目，我系欣彤，今日系12月18号，礼拜三。下面系详细内容。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喺12月16号星期一表示，佢会任命亿万富翁马斯克领导政府效率部门，而且会考虑削减20,000亿美元嘅联邦预算。他向超過400,000名聯邦僱員發出最後通牒，說如果不回辦公室辦公，就會被新政府解僱。根據 CBS News 報導，川普說他的新政府會挑戰社會保障局和工會達成的協議，容許員工繼續遠程辦公直到2029年。川普在海湖莊園發表講話時，批評拜登政府達成一個很差和荒謬的協議，說這個協議会容许数万名联邦政府的工作人员每星期继续在屋企翻工几日。他说这个根本就是送给工会的礼物，我们一定会通过法庭去阻止。川普强调，如果那些人不回办公室翻工，就会被解雇。美国联邦政府雇佣超过4,000万人，包括220万名文职人员。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8月的报告显示，到5月为止，大约54%的政府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不符合远程办公的条件。星期四盘前，美股指期货窄幅上升，全球市场交投谨慎，欧洲股市开市稳定，亚太股市震荡整理，投资者静待美联储年内最后一次政策决议，同时有关日产和本田可能会合并的消息亦推动了汽车股上升。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今年会议会减息25个点子，但焦点将会放在对2025年的利率展望以及鲍尔的新闻发布会。中国股市因为路透社报道中共预算赤字，计划和北京呼吁国有企业提高估值而回升，中国长期政府债务下跌。传媒报道央行正在讨论金融机构风险，再次引发了市场对中共政府应付债券价格持续上升的担心。在货币市场方面，美国国债轻微上升，美元基本保持稳定。12月通常是美元表现最弱的月，因为投资者会在年尾调整他们的资金，但是今年12月美元是自2014年以来表现最强的。如果美联储采取更加鹰派的言辞，美元有机会继续上升。星期四，人民币收市创了超过13个月的新低，收报 7.2856 对1美元，比上一日跌了16点。中间价和市场预测的差距扩大至近960点。分析指出，中共央行约谈了债市交易机构，轻微舒缓了中美负利差加深的趋势，但是仍然难以改变人民币的弱势。瑞穗银行预计人民币明年第二季会贬值至 7.38。 比特币在历史高位回落，礼拜二这个加密货币首次突破108,000美元。大宗商品方面，油价在连续两日下跌之后企稳了，行业报告显示美国商业原油大幅下跌。华尔街日报星期二专栏文章指出，近期没什么比唱衰中国经济更加令到北京审查机构及其网络水军发怒的了。不过中国债券市场近期的走势就一直在这疾呼萧条。文章指出，在过去一个星期，中共领导人再次承诺要刺激经济，希望透过这些措施来到提升公众和市场情绪。但是10年期中国国债的收益率就不断跌到新低，现在这个收益率大约是 1.7%， 比起一年前下跌了整整一个百分点。30年期中国国债的收益率都已经跌破了 2%， 他们的下跌速度快得令人震惊。收益率越低，市场发出的经济承压信号就越强烈。文章说，虽然政府一直都说要救经济，但是实际上都未兑现过承诺。北京的权力中心现在面临政策信誉危机，现实情况是企业经营困难，民众就业难度大，地方政府负债累累， 就連公務員的工資都被拖欠。文章指出，實際上北京仍然是沿用舊路，透過投資來到刺激需求，當局將支持經濟的希望寄託在國有企業、保險公司和基金身上。但一個很諷刺的地方是，這些機構正正就是買政府債券的主力軍，他們寧願將錢放在債市避險，亦不願意為了商業項目融資，或者將錢投放在其他的地方。一位中國投行人士表示，現在需求這麼低迷，還有什麼可以投資？大紀元報導，當選總統川普的下任白宮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在接受國會山報採訪，談到川普和習近平關係的時候說，為了國家的利益，我們必須給老闆放手去做，以便為美國爭取到最好的交易，等我們拭目以待。上個星期，川普邀請習近平出席他一月份的就職典禮，當被問及他是否正在軟化對華立場的時候，納瓦羅予以否定。納瓦羅說，不會，絕對不會。這樣吧，我們的關係是這樣的，中國人經常說，刮一巴給一粒糖，我們用關稅出力地打了他們一巴掌，他是我們歷史上對中國最嚴厲的總統。他還說，他們現在正在拆我們的台，我們必須採取行動。納瓦羅是一位著名的中國問題批評家，他表示他曾經多次陪同川普會見中共黨魁習近平，並且對這位當選總統處理關係的能力充滿信心。彭博社報導，智庫諮商會的一項調查顯示，以美國和歐洲企業為主的國家地區負責人信心指數由六個月前的56降到49，雖然中共推出了一系列刺激措施，但是這項衡量外國企業行政總裁對中國信心的關鍵指標，自疫情以來首次顯示出悲觀情緒。這項調查突顯了企業對今年中國經濟的憂慮。報導指出，接受調查的行政總裁表示，經濟放緩是他們業務面臨的最大風險，並表示由於客戶對價格更加敏感，尋求大幅折扣或者是推遲購買，他們的利潤受到擠壓。諮商會中國中心主任 Alfredo Mantufa Heuler 表示，毫無疑問，跨國公司必須作出艱難的決定，才可以在現在的環境下邊繼續競爭。《華爾街日報》報導，英國星期二將俄羅斯的秘密石油貿易公司 Two Rivers 和之前叫做 Caro Energy 的公司列入制裁名單。這間公司總部設在杜拜，是一間大宗商品交易商，由一班來自阿塞拜疆的商人經營。這個制裁令到英國境內的任何人，包括英國公司和海外人士，都不可以轉移他們的資金或者是交易這些公司的財產和其他資產。英國首相斯紀賢的辦公室表示，這些公司是幫普京交易寶貴石油的關鍵支柱，制裁的目的是要打擊普京延續非法戰爭所需要的石油收入。報導認為，這個制裁措施是可以在與烏克蘭進行和平談判之前加大對莫斯科施壓的一部分。自由財經報導，川普近期提出了一個廣泛的入口關稅和大幅度的減稅計劃，引發市場對未來通脹的擔心加劇。就事件，即將出任白宮高級貿易顧問的知名經濟學家納瓦羅在星期二接受 CNBC 採訪的時候表示看法。他說，就算有些專家提出警告，但他認為川普的關稅和減稅計劃不會刺激美國通脹或者是增加聯邦赤字。納瓦羅說，川普在白宮的第一任期已經證明了他的觀點。當時川普就曾經對中國的鋼鐵、鋁、洗碗機、太陽能等商品徵收高額關稅，但結果都沒有令通脹上升。他認為拜登政府期間的通脹是因為財政不負責任所造成的。而被問及川普希望 怎样在寻求新的减税措施的同时控制赤字。华亚罗表示，川普下一个任期的经济增长将会来自本地制造和石油开采，并预料政府内部会节省大量成本，从而消除财政过剩。来看企业和个股资讯。知情人士礼拜三透露，日本汽车大厂本田汽车和日产汽车现在正在安排合并谈判，之后甚至可能会将三菱汽车纳入，他们将会成为全球第三大汽车巨头。受这个消息激励，日产股价骤升超过 23%， 但是本田股价就逆势下跌，跌了超过 4%。 汽车制造商雷诺股价在巴黎上升，截至到11月初，雷诺直接拥有日产 17% 的股份，还透过信托公司持有 19% 的股份。即使在采取措施解除合作关系之后，情况都是这样。飞机零件和电子产品供应商 HEICO 这间公司由北非特的帕克希尔哈萨韦公司支持，在星期二晚上公布的季度收入低于分析师预期，股价在盘后交易下跌。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表示， Meta Platforms 因2018年一宗影响全球29,000个 Facebook 账户的数据泄漏事件，被罚款2亿5,100万欧元。星期二，欧盟委员会对 TikTok 展开正式调查，原因是担心外国势力利用这个广受欢迎的影片平台干预罗马尼亚总统选举。星期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表示，已经初步裁决中国联想集团旗下的摩托罗拉生产的智能手机侵犯了爱立信的专利，如果裁决维持，美国有可能禁止入口这些手机。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财经世界会在星期一到星期五为大家带来最即时和全面的市场资讯，帮助大家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内容帮到你，请你按个 like、订阅和分享出去，更加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和我们分享你的看法。多谢大家收看，我是欣彤，再见。